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啊，重新来思考有关于耶稣他对他门徒的一个要求。那我们针对今天早上啊，这个长老所谈的这些话语啊，我们什么要的来啊讨论的哈，或者有什么疑惑的？啊 ，Ken， 今天早上这个
声音很小，声音很小。
好，啊 ，Ken， 跟好，你们早上听到的怎么样？那个 Ken， 你听得清楚吗 ？Ken， 清楚哈。长老说的这些普通话，你怎么样？内容怎么样？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了。
哦。
大家听得明白了。
好，都听明白哈、哦。好。
嗯。
那个凯婷有没有吗？
我最后一句好吗？五十就是五十二那个，十三章的五十二。因为那个长老说，梵文是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文是本来是教人的嘛，然后他要去做门徒就是被教的人，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面，库就是有好的东西在里面嘛，库的话就像仓库啊或者是宝库啊，就是应该就是很多的好的东西在里面的，我们叫做库嘛哈。那我们说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怎么是新旧的东西来？这里在说什么？这一句话我不懂。
好好，耶稣是针对那些听愿意听他的人。那门徒很多都不是文士啊，门徒很多都不是文士，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啊，他们已经有受过比较完整的这样的文士教导的人，他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重新的来受教，也就是说他不是按照他传统的所认知的而来重新受教的话，是这种状况的。那这种状况就好像一个啊很有钱的这样的一种主人，从他的啊仓库的里面啊拿出很新旧的东西啊，也就是说他可以啊有新的东西也有旧的东西啊，表示他这个东西啊这种有一种新的经历啊新的认识了解一样啊。那就像一个家族他表现在外人的、哦、他不是只有单面相的比较薄弱的、哦、比较就一样东西、哦、很少，好像说我们一般我们摆在外面的东西就是很少，可能就一件啊。那他强调说这个能够像家族从他库房里面拿出新旧，表示说他东西可以很多了，他可以表现出来很多东西啦。所以文士，如果你是在传统里面受教的人，那你重新来认识耶稣所传讲的道，那你就可以把你原先很受局限的这一些思想这一些观念，那你可以打破这些观念，你就可以更加的丰富知道神道理的奥秘，这样了解吗？
嗯，有清楚，轮廓有清楚一点，很多神的奥秘这样。
哎、对、啊，因为我们说文士就是那一些已经受过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的人。也就是你已经有传统教导过的这样的人，而且他是已经对圣经有基本的认识了，但是他有一些观念是错误的， 因为传统的教导是错误的，有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不是说传统的教导全部都是错误，而说传统中间有一些错误的也影响到这些人，但是这些人他愿意来寻求明白，就如同他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重新受教导，而能够真正的明白原来律法先知所讲的道是什么内容，这样的话他就更能加去突破他自己的局限，这样了解吧？
嗯嗯嗯，
好，
懂了。
好，好，好，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主要的比喻的这个经文的内涵。那阿 Ken 对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什么要你的领受？阿 Ken 有没有什么样的领受没有？
领受我的一生之给啊都是这个第三重要吧
第三重
要都是从这个身材啊刚才的事来说成了这样吧。
嗯，
对啊，你说的话，我比较深受的这个，这个三十倍啊、六十倍啊、一百倍国际的这个地步了啊。
后面就是，你说你最后一句话说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这个在最后一种人吧啊，就是这个成熟的人吧。
好。
晚不读这个情多啊，
达不到第四种
啊啊，你不是认为你认为是如果结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人才是好读吗？你认为你是认为这样吗？
不是吗？
因为这个本身耶稣是借用当时的人的收获，你知道吗？哈，当时他们古代人撒种就是一个麦，一个麦芽，然后麦芽它撒到土里面，埋在土里面之后，那在当时的农业的技术来讲，基本上大概能够得到三十倍，也就是说它会以后会发芽出来的。麦穗大概是可以收三十粒，这样知道吗？我种一粒下去，基本上的土大概可以得到三十粒，都加到三十倍了。也就是它那个麦穗本身有大概有三十粒的麦粒，这是在耶稣时候他们麦子的一般的。长成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三十倍了，这样了解吧？你一个种下去，它就有自然在当时来讲是三十倍，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哦，就说它的土壤是特别肥沃的，然后它有它的雨水也是丰足的，那它可能有得到六十倍。可能它原来一粒，它变六十粒的麦子了。那这个在当时来讲，已经非常稀少的，很稀少，很稀少了。然后耶稣讲的说一百倍，有人去讲说，就实际上当时的人来讲，他们几乎不可能有一百倍的这一种收获了。所以它变成是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它这个是只是在强调。那种收获甚至会超过人所预期的，这样了解吗？三十倍是正常会收到的，那甚至有一些是超过你所预期的，六十倍甚至到你认为不可能达到的，它有一百倍的收获。所以这个不是一定要说应变二得到三十倍，得到六十倍，得到一百倍。哦，这样才是好赌啊！他是用这样的比喻的方式来让人去知道，你如果真实的接受了耶稣所说的这些话， 而你能够真的把它行出来，你能够面对这一些考验的人，那你就一定会有这一些果效出来，甚至这些果效是超过你个人所能够去认知的果效出来。这样啊，先了解吧。
了解，了解。
那也就是说，重要的是从第一样到第三样，这就如同说我们种了一个麦子，一般古代，我们说一般麦子大概都是在这个秋天种的，因为麦子没有人在春天种啊，一般都是因为它需要经过一个寒冷的时间，它才能够这个发芽长穗。那麦子一般都是秋天，那到隔年的春天再收获的，大概北半球都是这样哈。我们看到的北半球种麦子的情形都是这样，所以也就是说，麦子本身它在成长的过程跟我们一般的看到的水稻不太一样。我们的水稻都是大概是在初春的时候种下去，然后到了盛夏的时候收获。那有的两期做的话，就是在盛夏的时候再种第二次，那到了秋冬交换的时候，然后再收获。所以基本上稻子是没有经过冬天的，也就是它没有经过这种寒冷的这种考验。那耶稣讲这个比喻，他是在谈到，其实我们谈到这三样，前面这三样，无论是路旁的、石头上的、荆棘的，他是用一种种子掉到不同的地方，它代表人的心不同的状态，而实际上人的心的状态跟外面的那一种风雨，它是彼此互相的呼应的。你说麦子它本身也需要经过风雨的考验，那冬天的古代冬天有点像当时的迦南地，他们纬度大概在30度到31度，大概31度左右。那冬天的话，大概可以冷到大概零度了，到摄氏0度了。啊，有一些纬度比较纬度高一点的，然后它的地势高一点的，甚至有可能会下雪啊。所以，比方说，这个麦子是经过风雪的考验，它才能够结实的。那耶稣用这种麦子的这种经过考验而能够结实，来代表人的心也要经过考验，它才能够结实。把这个东西，它是比喻把它套用过来，这样了解吧？
了解。
还没有其他的，你对这段的经文的，
这个要问这个杀虫的人为什么他不可以一开始就选择这个好的土地来杀呢？要杀到这个路旁啊，那些荆棘地啊。
好，了解，了解。你这个问题也刚好是星期三，这个长老他也有提到，很多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那问这个问题就是在说，实际上经文并不讲为什么他撒种的人会去撒到路旁、撒到石头上、撒到荆棘的里面去。经文不去强调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他不强调撒种的人他的责任，他强调的是落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要探讨的还是要探讨耶稣他的比喻的中心是在于谈到人的心，而不是谈到那一些传道给你的人他们的状况是怎么的状况。也就是简单来讲，叫阿 Ken， 你当初怎么样去接受福音是在于你个人的心的问题，而不在于别人传你的传给你福音的人那一个人他到底是什么心态，那个他到这个传给你的人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不是这一段耶稣要谈论的啊。那耶稣既然没有谈论，我们就不知道啊，我们就不要去谈去深论去明白这些东西。
我再补充一下，我那时候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照理讲我们如果撒骂撒好撒这个种子是好种子，那应该就是选择那个好土地才撒嘛，那怎么你连那个路旁也撒，前途也撒，荆棘地也撒，不是很笨吗？你的问题是不是这个？OK， 你的问题是不是这个？
对啊，是这样。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要想，当时候来讲，因为撒种它是一把一把再撒出去的，那撒出去可能有风的因素会把它吹落到这一个路旁，啊，也有可能它刚好是被吹到那个所谓前途地方，这个它不能预期，它不能预期的。不过这个是少数，这不是很多数了。但是它也，这是一种。那第二种是说，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这个人是心是好或坏的。我们只负责讲嘛，那这个人以后他会发生的接受不接受，那是他以后他的反应，我们以后从他的反应才知道哦，他这个是接受了还是不接受。这个里面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撒了以后呢，哎，这一个是停在路旁，这个是在这个前途，那么有的人是他听了道以后就走开了，要去爱世界，这个等同于好像是在荆棘里，所以这不是傻的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是讲的人的问题，而是他听的人他以后的反应如何。我们的解释是这样，不知道你认为怎么样？
一出水家英雄了。
经文哦，也有谈到你要去传福音的人，他应该要有的这一些基本的要求啊。因为这个其他的书信、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谈到，你传福音者本身的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些具备的这一些条件。但是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耶稣并不去强调这一点，他是在强调听到的人他的心态问题啊。所以刚才长老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从马太的第四章一直间大约的讲到第十二章的这些背景，因为有这些背景，那才会谈到撒种的比喻的，所以它很重，背景很重要啊！你要了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耶稣初期的传道，很多的人并不明白耶稣所讲的内容，他们并不明白，然后他们的不明白，就是像有一些人他们会批评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在赶鬼啊，然后也有人控告耶稣不遵守律法，在安息的里面容许他的门徒掐麦穗啊，耶稣去给人家在安息日治病啊，那甚至呢，耶稣的母亲兄弟在耶稣传讲福音的时候，然后呢特别要来叫耶稣到离开他所传讲的 福音的这个房子里面，到外面去跟他的母亲见面。那他的母亲就中断了他传讲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耶稣就有讲这句话啊，谁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啊，对耶稣的认识是按照肉体的关系来认识，就跟那些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对耶稣也批评说他也是一个啊拿撒勒人，也就是他们是在加利利的，那加利利人是不会出先知的，所以耶稣所讲的道，他不是真正先知的道，也就他们都是有这种用人的偏见，用人的肉体的观念关系，然后来对耶稣的话的一种认识，那这些的心态。耶稣在第十三章里面撒种的比喻，其实就是总结这一些心态。人对于神的道到底我们是怎么接受的？那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他就是做了一个总结式的一种比喻说法。好，阿 Ken 还有没有要谈的？
不要了。
啊好。凯婷有没有要谈的？
没有。
没有没有。
要不我就讲一下我的心得吧，就是我想以我们目前的个人的情况，大概比较多就如刚刚阿 Ken 所讲的，会觉得或许自己相当于是在这种第三种的情况里面。那长老也特别语重心长的来劝勉，来将这个道理来讲出来，重点就在于他特别提到说，当人的事业家业或是人的兴趣爱好从事的事情，可能影响到你服侍神啊，与神亲近的这种事情，工作上面就是服侍神的事情上受了影响，那这时候就要了解自己，就相当于被荆棘挤住了。以经文的说明，它跟第四种好土的比较，就在于能不能结实，就能不能结出籽粒来，这个就也就是说能不能真正在神的事工上有拓展。那我想今天听了这个道，也这样子很好的勉励，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摆脱这第三种被荆棘挤住的情况，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能说那么容易的就摆脱这个世上的事情，但会让我们积极做出改变，那一定是 我们听了这个道而明白，知道了什么是应该追求的，而什么是应该舍弃的。一旦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受到了影响，受到了阻碍，那我们应该不顾一切的来扫除任何的障碍，因为这些障碍影响了我们对于就是第四个好土的那种结实百倍的这种这个目标，影响了我们对这个目标的追求，那我们就应该寻求正确的方式来摆脱那荆棘的缠累，荆棘的这种脊柱的这种阻碍。只有把这些荆棘来除掉，这样的土地，也就是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第四种，才有第四种的结果，也才是今天的主题，就是怎样的人才是一种做真门徒而能得到得救真理的人。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个社会，我们从小所受到的世俗的这许多的传统都会教导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比如说以我们身为男的男性，那长大要成家立业，那成家立业就需要照顾家人啊，然后通过你建立事业来照顾家人，来给家人有好的生活环境，这个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做人做事的传统道理啊。那但是这种传统道理，我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习以为常，也推崇这样的所谓的普世的价值观啊。那但是当我们读了神的话语，读了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就要去做一个检讨比对，要去重新的来反省我们所受到的这些传统的教育教导，做人做事道理的这种普世价值，到底合不合神的旨意，到底这是不是会，是不是他是不是会支持我们去符合神的给我们设定的目标，也就是做主的门徒，背自己十字架，成为像主一样的人，献上自己来成就神的事工，来将来真的是得到永生，得到得救，不仅自己能够得救，也能够救一同救这世上的人，也能成为这样的撒种的人。所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内容，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这个世上给我们教给我们的教育给我们的观念，它一旦阻碍了对神这个就是阻碍了我们成为第四种好的土地的这样的一种好门徒，如果有这种情况，那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真理里面来，按照主的教导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荆棘。因为原先世人所看的有益的这种事业家业兴趣爱好成就，原先是人所看为有益的，但按照主耶稣的教导的道理，那我们都应该把它看作有损的。这也是保罗所讲的，他将这世上这些事看作粪土，那他要以得到基督为至宝。所以 主耶稣的道理一定是我们愿意紧跟在旁边，紧跟在主旁边。那紧跟在主旁边一定要摆脱许多的缠累，如果没有摆脱缠累，我们不可能到他旁边，我们还是被许多的荆棘挤住缠住，我们没有办法脱身。所以彼此共勉啊，也愿我们时刻的来警醒，不断的要反省我们过去所受到的教导，我们所认同的观念到底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如果不符合，我们还是要坚持以神的旨意为最高的标准，也就是神的律法，也就是主耶稣所教导的真理啊。所以如果我们大家都有共识，那我们就能够携手同行，就能够真的像主耶稣带领门徒一样，成为神所合乎他心意的这样的一群门徒，也就是组成神的教会。那唯有这样，每一个都是实实在在的做了许多应该舍弃，就是所谓的舍己的功夫，都能够达到第四种田地的要求，那这样的人组合起来，那才是数十倍上百倍好的成熟的子粒，它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空心的，不是虚假的。那也愿我们能够先大家互相勉励，然后大家不断的来努力努力的追求，并且我们也能够向外拓展。我们也深信《使徒行传》的那种爆炸性的增长，也一定会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会来成就，这是我们应该所具有的信心。
我这里想要请问的是，在第十三章的十节那边，本来耶稣他们在海边嘛，然后后来门徒进前来就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的呢？那耶稣就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哦，只叫你们知道，所以就是只让门徒知道，那就不叫海边的那些外面的很多的外人，就是不是门徒知道了哈。然后下面就是这一句话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那这一句话我能够理解，因为你们门徒啊，因为你们跟从我啊，你们依靠我，那你们的我的道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我当然就是你们亲近我，我当然就是疼爱你们了，所以我就要加给你们，然后叫你们门徒都是得胜有余的。然后下面这一句话就是不懂了哈，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一句话不能理解。不能理解的原因是应该说可能外邦人没有嘛，那不是门徒，他可能也那些道也没有在他们的心里面，就是有那种四种情况啊，不重视的，或者是你听了欢喜灵受的，但是心里面呢就是没有根的，很快就把它忘记了啊，或者是你因为你世上的很多的忧虑，或者是因为你看不过肉体的欲望，或者是你看不过那个钱财，所以你到最后也就是跟道就是挤来挤去的，就也不得已就是里面也不能成长。那因为我这里为什么这样问，因为我又想起了一句话，就是说赏赐在我哈，收取也在我。那如果我们是特别的有神的恩典跟赏赐的人，那我就会觉得跟这句话就会有点冲突，因为这一句话说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很想要知道这一句话的那个他的本身的意义在说什么。好，谢谢。
好， 你要知道，首先他谈的所谓的有跟没有是指什么东西，这里的有就是对耶稣所说的话你的认识没有，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的，你对耶稣所传的话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的，你有真正认识的人，那神还会继续把他的奥秘，把耶稣所传讲的这些奥秘，他会更加的来让他们明白。同样的，那没有的人，比如说他对耶稣所传讲的他不能够了解不能够接受的话，他们原先所拥有的，也就是这些人都是犹太的，他们原先是接受这些律法跟律法所应许的这些东西，犹太人他们就知道神的律法就带有应许带有福分的，但是你知道耶稣律法的应许律法的福分你知道了你明白了，但是你又对耶稣所传讲的得到真正福分的这一条路你没有去明白而且去遵守的话，那就是你得知道这一些福分，你知道这些神的话的应许内容，对你来讲也没有益处，最后他也要被夺去了。不管说你虽然好像你知道律法了，你也知道怎么去得到律法的所应许的这些诸样的福分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明白耶稣所讲的去遵守神话的这个方法，你拒绝了走这条路的人，那你就是知道福分知道律法你最终也得不到，你也会被失去，你也都会失去了。现在了解吗？
哦，我了解了。
啊。
所以现在这题外话了哈，就是以色列他不是后来灭国了吗？那灭国了以后，他现在又复活了嘛？那所以这跟神就是因为他们有回转过来了嘛，所以他们就复活了嘛？不知道。
好，那个题外话哈，以后改天有空再讲哈。那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就是今天我们说所谓的基督教界里面的人，你就是你听过耶稣福音的人，你今天对耶稣所讲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比喻，你到底有没有去遵守？有没有去按照这样的心态的来改变你自己，然后来实行耶稣所要求的？你如果有了，那耶稣会神会继续启示我们帮助我们，或者如果你只是知道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你也知道耶稣所带给你的福分是那么多的，但是你也没有照耶稣所要求的去做，你的心仍然是像以前一样的，那你就是知道这一些福音的内容，就是知道耶稣的救赎对我们来讲也没有益处的，那最后你是不能够得救的。这样了解吧？
了解。
好，我谈一谈对这段经文哈，耶稣用三个面向来谈到人容易被这三方面影响，以至于他失去了神的道在他的里面。这三种面向其实以后我们在保罗的书信或是彼得的书信或是其他人的书信里面基本上大概都离不开这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耶稣所讲的那个恶者，就是撒旦，也就是保罗常讲的空中掌权者。 那个敌对者是空中掌权者，他是属灵界的，是一种抵挡者，他们会来攻击我们，会来抵挡我们。那不光只是对我们啊，对一切世上的人啊都一样，他们都会来抵挡。第二个是耶稣所谈到的那个砸在石头上的，这些人基本上是他自己的问题，这是个人的问题，也就是像先知所讲，是人的内在的实心啊，那是你个人问题。人本身的状况会影响他对于神道里面的真正的一个执行和认识，所以自身的问题也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仇敌。再来第三个，就是谈到这个世代里面所产生的，无论是私利啦、迷钱财啦，或者是说像路加他加了一句话，这个叫做欢乐，或者是路马可所谈的是一种这个欲望，其他的欲望。也就是人在今世里面大概离不开这三种，人会去挂虑到你自己四周围的状况，你会挂虑到你的亲人，你最爱的人，也许是你的父母、你的妻儿，甚至挂虑到你的财富、你所拥有的地位、名声，种种这些都是成为人的挂虑。那财富上面，也就是说你要活一定要财富，我们不可能没有钱你能够过活，是现在是这样，古代也一样啊，一定要有钱财，耶稣也要有，也要靠钱财，所以他有，耶稣有一些人会来供应给他。那钱财上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是真的是靠钱财在生活，还是靠，还是耶稣所说的人活的是靠神的话语，或者是
不清楚了，不清楚。
好，
放声一下。
好，我讲的哈，这个财富上的问题哈，一个是人会挂虑你四周围的，一个是人会我们为我们的生活的需要，你基本的需要，基本的需要，那到底是靠着神的话来活，还是靠世上的财富在活？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喜好问题了。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喜好，有人好艺术，有人好音乐，有人好书，有人好旅游，有人爱好喝茶，有人爱好什么样的东西，人生总有他个人的喜好啊。有人喜欢聊天，有人喜欢打电动啊，不管怎么样都有各样的喜好。那这种喜好它往往也会成为阻挡，也会成为阻挡。你说你所欲，你所愿意的，也会成为你的阻挡。那这三方面就是成为这第三种，这个都是今世里面的考验。那我要说，人在经历这样的考验哦，有可能是某一个单一的面向来考验我们。可能一下子可能是撒旦啊，可能是你个人，也可能是今世里面的这些问题。所以可能是单面向的，但实际上有时候它是一同一来，一起来的。有时候我们对于所受的考验哦，它有时候不见得是只有单面向。所以保罗他们也会讲，实际上当我们承受考验的时候， 可能是背后的恶者，他透过今生里面的这一些问题，他来控告，他来试验，他来引诱，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身的问题，以至于今生的这一些问这一些考验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他可能是多面向的临到这一些考验，好，所以不见得是只有单方面向的哈。那同样的，我们说，那既然人生这么多的考验，要如何去胜过这些恶则，我们自身的问题以及今生的考验，实际上整个圣经也不断的跟我们谈到，实际上神有应许的，神透过他的应许，透过耶稣本身的应许，这些应许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有这些盼望，我们才愿意去面对这些考验。再来，这个应许也有实际上的已经临到的帮助，耶稣本身的血已经救赎了我们先前的罪，他也要继续的来赦免我们这一些因为无知而犯的罪，然后也谈到圣灵要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这也是已经透过耶稣所讲的，已经实际上临到我们信徒的身上。再来最后，很多地方这些使徒们他们也提到我们自身的一个殉道的信心，你要有一种殉道的信心，坦然无惧的信心，你才能够去面对这一些问题。所以得胜也不是好像都只靠我们自己了哈。既然有那么多的考验，那么多的面向的临到啊，相对的也有很多面向的一个帮助或是支持，让我们可以去真正的去面对这一些考验。所以神不会只单单要求而不给我们帮助，所以只要你愿意，神都可以让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得到及时的帮助。那最后我要提到一点，这里谈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人的心的转变。其实耶稣所讲的这些话跟施洗约翰谈到人要来到他面前，他就要认罪悔改，悔改就是心思转变。耶稣这里的比喻其实也是一个强调你的心思有没有真正的转变，你不要被这些考验把你挤住了，把你夺去了，让你的心只放在今世里面的这些事情，或是只放在你个人的得失问题，而是你的心能够放到神的面前，放在神自己的需要上，那神就会帮助我们。这种心思的转换，然后要到再来就是你身体的力行。由心思的转换是最第一步，再来进入的是你实际上你真正去经历身体的力行。但是我们也知道，不是说啊，你当你知道了，你念力转变了，你念力就要这样去做，你就一定马上等成功。其实我们实际上的经历是我们常常是失败的，很多的考验有时候我们就是软弱了，我们退后了，但是当我们又悔改，我们又来到神面前，在这个向神认罪，神愿意再一次的来考验我们，所以是经过不断的磨练。保罗也常常用这样的话，是一种火炼金子一样的。哦，彼得也讲用火炼的金子，是炼过的， 金子不是炼一次，在古代来讲不像我们现在，金子是它是经过很多次的火来熬炼，然后才把能够杂质把它炼出来。同样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也是透过很多面相的考验，就像说刚才长老所谈到的生病的问题，神也不会说一开始就让你重病就要死了，用那种很严厉的重病来考验你，到底你愿不愿意来相信神。当然有的人是因为他因为很大的疾病他来信耶稣了，不过这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很多人是我们是常常我们的身体的小病，那你有没有愿意来到神面前，透过这一些小病拿到了大的考验，逐渐的加重你的考验，神是用这样的方式逐步的磨练我们，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方式一次一次的磨练而成功之后而被磨成的。所以耶稣谈到了这三个面向的考验而成为好土，我们不要说啊我们好像达不到好土，不是的，不要，神也不是叫你一次就说啊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马上去传福音你就能够得到三十倍，好像我确实真我得到福音了啦，我也确实愿意照着耶稣所讲的我放下这一切了，那为什么我去传福音哎没有啊，好像没有得到三十倍啊，好像我传福音还是被人家拒绝啊，甚至传了福音人家好像要来一样的他们也来耻笑我们来拒绝我们，好像我们怎么结不出三十倍来，那好像我们就不是好土了吗？不是这样的哈。神这个经文它只是一个简单来跟我们提到这些现象但实际上的经历往往不是那么样的单纯单一的我们还是需要坚持。所以经文马太没有提在路加特别有提到，他是说是在一种很冷的中间，也就是长久忍耐的中间，用好的跟善的心持续的来持守而并且来结实的。要能够结实，他特别路加他特别有提到这一些状况，是很久的忍耐并且是好的善的心，然后来持续的持守紧紧的抓住，最后呢然后来结实的。所以不是说当我们经历了这一些状况我们就一定马上结实，不是的，他路加也有给我们提到这些状况。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耶稣的话我们也能够更加的知道这一条是一条漫长的十字架的一种考验，我们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就像我们不断的强调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为什么他一直强调不要离弃真道因为有很多的人在当时他们接受了这个福音之后，接受基督的福音，最后他们也被盗了很多人是最后也是被盗，因为这一条路的考验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希伯来书作者也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来提醒受信者，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好，我们其他还没要谈的。
喂，
来，阿 Ken 有没有讲？你要讲。
我们最后那个问题我之前有看过这种有这个比较第三种人和这个第四种人的分别他们认为这个第三种人虽然不能结这个果实但是他们也能够这个成长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第三种人也是一种得救的人我想请教一下这种看法有没有问题
第三种人没有结识，但是他们也是得救的人，是这个问题吗？
是啊，因为他们虽然不能知这个果实啊，但是他们也有成长吧，只是有这个荆棘在当中啊。
就是说对于这样的看法，认为第三种人他虽然没有结出果实，但是他们也有生长，只是有荆棘存在，但他们也算是能得救的人，是吗？
阿 Ken 你是问这个问题吗？哈，
对，
阿 Ken
是的，
对啊。刚才长老他一次又一次的强调经文耶稣说比喻的最中心点是要让听到的人最后跟耶稣一样，要学习耶稣，要跟耶稣走同样一条路，这个才是经文的最中心点。而他的这样的中心点，他用的字眼就叫做结识。你不结识的人，你就是不跟耶稣走同一条路。阿 Ken 了解吗？阿 Ken
啊，六个，听懂，
听懂哈。
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他比较清楚。第四章他谈到撒豪土地上的就是人听，然后他又领受，然后他又结识，只有这一点，听受和结这样的人，他才是主耶稣所要得到的这种人，其他都不是，就是第三种的人也不是。所以第三种的人跟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都一样。马可的第四章二十节，四章二十节所要的这第四种人，唯一的一种人，其他的三种人，既然不是这种人，他不可能得救。也就是说，真正的信心的表现，才会得救。路加第八章在谈到第一种人，就是在路旁的，特别说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恐怕表示说，如果他是真的信了，他就会像第四种那样的，他会得救。但是第二种呢，是暂时信了，他不是继续信，遇到了困难他的信心就没有了，这是第二种人。第一种人是没有信心的，第二种人是暂时信啊，以后又没有了。那第三种人呢？我认为第三种人是他听了走开了，他没有跟从。我再讲一遍，他强调是他走开了，他没有跟从啊。哎，那被今生的私利啊、钱财一路挤住了。所以这里他也没有强调他是不是信啊，因为真正的信应该是指第四种人，我的体会是这个了。 因为很多的人他们认为说，我有信啊，我信神一位啊，我信耶稣是救主啊，我也有圣灵啊，好啦，这些人自以为他有信，但是信有没有信不是我们自己制定标准的，是神来用圣经的表现来看你有没有信啊。也就是说啦，今天很多所谓的一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这种观念，对我们影响太大了，因为我们认定那一种信不是真信啊。因为信心是一直持续下去，就是第四种坚持忍耐的，这个才是信啊。哎，或许我们会认为说，我不是没有信，但是那一些失利啦，那一些失意我还在，但是我还是信啊，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圣经都认定这样的一种信是偶像崇拜的信，是没有信的了。为什么我敢讲是这个偶像崇拜啊？偶像崇拜他们所追求的也是这三样啊。那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样，那今天跟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补充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说信啊，信当然能够得救，但是这种信而得救要持续相信，坚持到底，不要受到三种的这种世界的诱惑，你都拒绝了，你才是真信啊。讲这种道不简单，也说实在要听下去也不简单的。实际上我这个都在讲，今天所讲的这么一大堆就在讲这个观念而已啊，但是很多的人听不进去，听进去了还会有像我们这样这么少数吗？
好，阿Ken了解吗？
了解因为韩国以前一些人啊，要比较这个第三种人和这个第四种人啊，他们会将这个第三种人啊比喻为这个轻易的人啊，而这个第四类人啊是这个醒性的人啊，所以才这样问啊。
就是以前曾经听过的说法，把第三种人叫做称义的人，而第四种人叫成圣的人，有这种说法啦，所以才会提出这个问题来问。
我说实在啊，二三四我认为都是有信的，曾经信，不是没有信，但是他把这三种已经信了，结果他所表现是不一样的。你不要以为说这个都没有信，有啦，但是他这种信的表现出来的等同没有信。等于我们今天说我一定信得主，可是你信得主以后呢，患难逼迫来你就又倒下去了，那你哪里有信？好，对不对？把他宝贵的那个信心你丢掉了，那再来就是世界把你挤住了，你那个信心也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在讲你信了得救之后，信了得救之后，这两点会成我们不得救的，会阻碍我们不得成为阻碍我们得救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两点是阻碍我们得救，那其他的说实在啊，其他道理也没什么好讲啊，说实在的。知道一般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你去
这条路不好走了啊、哦。 神的标准也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好像说福音是广传到每一个地方，好像福音是可以救全部的人哦。其实神要的是真正明白他的道，并且持守到底的。那这样的人，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看到真正的以色列人中间坚持到底的是神所拯救的是非常的少，就是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的啊。
我唱了十七首，
好，
接下来
我们来唱诗歌。
坚忍试验者有福寿，十七首，
十七首，诗歌第十七首。坚忍试验者有福寿。
亚维拉我爱你，亚维拉我爱你，北唱。亚维拉我爱你，你的真爱永远，你的爱真是过长高深，你的爱真纯确，傲天是你在基督里永久居所，教会是你家，是真的故乡和根基，是你在基督里永久居所。我们容易软弱，迟早患难共苦，心心经历是明确，身坚韧，坚韧要有成功，直到终点完备，毫无缺欠余留。艰难是人生有福州一经过严苛逼得神因去爱他是生命光明，艰难思念者有不留，因经过严苛逼得神因去爱他是生命光明。
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
门
荣耀的父，我们大多数的信徒都知道自己是第三种土地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是长在荆棘里面，虽然听了道，但是并没有把这个道真正的让道能够在它里面长大成熟。这荆棘里面的那一种道，实在是让人家在一生的当中都是被困住。人既然知道他的力量又是微小，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所看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都是这些三件事情。我们要如何来避免这三件事情，那把我们里面的道困住？那唯一的，那就是自己他能够明白了。只有明白的人，他知道如果继续的这样子被挤住了，而没有果子呈现给那爱我们的神，
那么他如何将来要来面对神的审判呢？他要如何来面对这样爱他的神所下出的这种果子，这样的一种功夫，这样的一种恩典呢？很多人他浪费了这个恩典，很多人他对于这一个道里面的那一种珍贵，并没有像藏宝的人或是像寻珠的人那种精神，用一切的代价要来换这样的一种宝贵。他看世界为宝贵，他当然不会看那一种天国好像这个藏宝一样的珍珠一样的宝贵。人的价值观会影响一个人他一生他的福跟祸。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个普世以钱来看齐的这个时代，还求就是实际上一直以所谓的要赶快要赶快而不能够忍耐等候的这一个时代，这是一个非常轻便而短小的一个浅见的时代。人啊，活在这个危险的时代里，求神救拔我们出来。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然后耶稣基督他谈到举目看田，田都熟悉的，要求神催逼他的工人出来。为什么要用催逼两字呢？为什么要用赶出来呢？是因为人容易活在安逸的家中，安逸的环境习惯了，他就很难离开。求神你帮助我们，是你来催逼，你来催赶我们，不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仍然在安居的状况下，自以为他已经过得很好了。荣耀的父，让我们能够看得到神你的心意，知道我们安居在家会成为福音出口的阻碍，世人他们的灵魂他们都没有听过你得救的要道，以至于我们要如何来愧对你。荣耀的父，我们恳求你继续催逼我们出来吧，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有工作，使我们能够来配合我们主。他说如果一个先生都要遭受到的这样的苦难，难道他的学生就可以免除吗？学生可以免除他的先生所遭遇到的那一种苦难和那一种遭遇吗？他可以优待吗？荣耀的父啊，我们若能够跟基督一样便罢，倘若我们不跟他一样，那我们要如何来交战？我们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的了，尤其我们亚威圣会里面的人，我不敢要求别人，但是在我们当中的人，如果我们仍然是待在家里而自以为是活得好，我们恳求你能够催逼我们出来。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晓得要到哪里去，但只要愿意人要来听到，我们应当多出去。无论他们愿不愿意听，那是以后他们的反应，不是我们该负责的。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有这样宽大的心，能够来接纳其他一些与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只求他们愿意听我们亚威圣会所讲的有关于真正的律法的真意，以及真正去实行律法这个福音的这个好处，我们都能掌握。恳求你帮助我们，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